这篇二十二篇蛮长的啊，那我们大致呢把重点说了一下，我们还没有仔细的去分析它的结构啊。有一部分是很清楚的，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所发生的啊，十字架底下发生的事情，还有十字架上他自己的体会，底下的人怎么讥笑他，说的是什么话，那些士兵怎么分他的衣服啊，都在这里了。然后十字架上除了主耶稣讲的七句话，主耶稣到底他被钉在上头是什么感受呢？啊，其实都是借着大卫的口在一千年以前写下来的。啊，曾经有个医生吧，从这里面他就写了一篇的报告，他认为这个钉十字架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啊，那大家晓不晓得钉十字架究竟怎么死的？晓不晓得？主耶稣他就把灵魂交付给天父了，他就断了气了。两个强盗呢，倒还没有断气，然后比拉多呢，还要派人去打断他们腿，那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有这个必要吗？
罗马当初最残酷的一个刑罚。
你钉在上面钉多久才会死？为什么会死？我把你手脚上钉几个钉子，你会死吗？那他们后来为什么要打断那两个强盗的腿呢？
我倒是看到过一个传道人哈，到我们在传福音，然后突然从兜里拿出来四个大铁钉子，然后这就是第一柱的钉子给别人传。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大钉子，我估计不会致命。
那怎么
人
感染
不是因为那个钉子把人钉了？感染的话，那也需要很长时间了。
那所以他们是
挂在上头，肯定是
疼疼
喘不过气了嘛？
为什么会喘不过气来呢？
钉的比较紧嘛，两个胳膊、两个和腿，然后三角形绷的比较紧，然后他呼吸可能得要，因为他总要喘气啊。
那为什么就不能喘气了？
不吃不喝累了，
应该是那个脚撑的那里吧，才能喘气吧。
对，他这个脚撑的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脚撑？
脚钉的那里不是还是有点支撑力吗？可是撑着撑着撑不住了，撑不住了掉下来气就喘不过来。好残酷啊！你要
所以比拉多为什么要去叫他们把腿打断呢？因为就是要他们赶快死。
打断就撑不住了。
对，他怎么撑法呢？
吊着气，如果不把人撑起来，气透不过来吧？
对，它主要是个呼吸的问题，因为它没办法吸进气来。那它要吸气的话呢，它就只能够用脚把自己的身子往上撑一下子啊，因为你人快要被憋死，它总是有个本能要呼吸，它会尽一切的力量去呼吸。可是它一呼吸呢，它当然是非常非常的疼啊。因为他人身子的重量是挂在手上的两个钉子上，那是很可怕的，不是钉手掌了，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是钉这个手腕，这个骨头才挂得住嘛。那你想这个东西有多疼啊，你整个人身子的重量在上面，那你要缓解这个重量也是一样，你要用你的脚，跟你的脚的应该是重叠起来，可能是斜过来，这样一个钉子把你钉穿了啊，两个踝骨的把你钉穿了。那他要是要折磨你的话，他怎么办呢？其实他是给你脚底下还钉一块小木头啊，让你撑着比较容易。你撑着越容易呢，你在十字架上挂的时间呢就越长。他们说可以挂了好几天还没死，是绝对是可以的。那因为当时是有一些的记载，你要他快点死，他喘不过气来，就他的脚没有办法撑，他也累死了，一方面他也憋死了，把自己窒息死了。除非我们真的被钉了，要不然就没办法明白。但是从医学上来讲呢，是的，这个东西是经过设计的啊，非常非常残忍的。那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已经快要累死了，但是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父啊，我把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了啊，应该是这样，或者是说成了，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然后他所有讲的话，包括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些被众人都听得很清楚的话，表示他说话呢声音还是不小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说话很不容易啊，耶稣既然被钉十字架，十字架上的话这么重要，他就是要大家听见。只是说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大声喊叫吗？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呢？
他如果呼不出气的话，他是叫不出来的。
他说大声喊叫就表示他要么没有声音，他要么一张口他这个声音是很大的，是怎么回事的？这里面这个不容易啊，这不容易。可是他是真的是有道理了啊。第22篇第15节啊，他是说呢，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这所谓的牙床是什么？
就是天堂我们教的。
哎，对，诗篇其他地方，我的舌头贴于上堂。这舌头贴在牙床上是上面的，不是底下的，因为舌头本来就睡在这个牙床上。有没有贴过？
不过
你就稍微用力一点，你把舌头顶在上膛会怎么样？你仔细的体会一下会怎么样？
口干。
当然他那个时候肯定口干的，只是你这样子往上一顶，你有什么感觉？喉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呢，你的舌头这样往上一顶的时候呢，喉咙里面的这个通道打开了。
关闭。打开了吗？
打开了。实际上那正是他们唱歌的发声法。你怎么样能够嘴巴一打开就有很洪亮的声音，很大的声音，实际上是这个缘啊，你舌头往上顶啊，这是一种唱歌的办法。它往上一顶呢，你这个喉咙底下就有个空间，那个空间的那个空气柱就是你的声音，那个就是你的乐器，就好像你吹长笛，长笛是没有簧片的，它不像别的管乐器有簧片，它就是一个空气柱，那个空气柱被震动了发声。啊，这个也是一样，它这有一个生理学的道理。你的舌头被贴在上头，你很渴很痛的时候呢，你要是能够把嘴巴打开出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挺大的。所以他就说大声喊叫，他非常没有力气，可是因为他的发声法是对的。他为什么发声法是对的呢？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这个时候他能够出声音，有意思吧？啊，这些事情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呢。当然他们有类似这样的发声法的学说啊。你要是对这方面稍微有点研究，你会知道他们意大利人唱歌有一个讲究，对男生来讲，尤其是你要把你那个喉结啊往下掉。那喉结怎么往下掉？你没办法直接用力啊。其实你的舌头往上一顶它就掉下去了，但是跟这个诗篇跟钉十字架连在一起，这个是蒙哥的说法，这就这么回事嘛，对不对？所以这一部分呢是在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都应验了，这很清楚的。那前面还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话呢？首先22章第3节，这句话我们应该好好的明白一下。多加再给我们把头五节念一下吧，好不好？
啊。
什么是朝露？上次已经解释过了啊。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百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
那这句话呢是在最近几十年啊常常被拿来用的。被谁拿来用呢？被很多的教会现在都有一个所谓的赞美敬拜时间，在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这个赞美敬拜的时间呢，那以前不太这么讲的，他们很喜欢引的一句圣经，就是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就是这句话。啊，什么叫做以赞美为宝座？要在我们身上怎么用呢？就是我们开口祷告，要大家赞美他，我们大家要齐声赞美他。我们聚会为什么要唱诗歌呢？啊，我们这个赞美呢，就是神的宝座。所谓神的宝座，就是我现在有个座位给你了，你就来到我们中间嘛。也就是说，神很喜欢啊，我们他的子民做这样的事情。你这样解当然是解释得通，但是在这里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那这句话用在这里是怎么个用法？他，我常常问大家的问题就是，他怎么写着写着突然写出这么一句话来？什么叫做“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第三节怎么突然跑出来了？嗯，看得懂吗？那我也常常跟大家讲，你要看得懂，你就要从他怎么写的这个角度来，对不对？那诗人到底怎么想的？你想通了，虽然他没办法给你验证，但是呢，对你来说，这整个的诗啊，他这么写来就有道理了。
二三中间有一节是跳过去，就是他的那内心的知道。
什么叫做内心的知道？
好像他是问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仿佛神在那个时候不应该，但是他心里知道，实际上你是圣洁的。就是如果出现问题，一定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你的问题。
哦、你说他跳过一节，就是他背后其实他是有一个原因在那里。那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五节呢？
他就回想以前的事情，回想以前我们的祖宗依靠你的时候，一呼求你就，他其实还是有点想找答案，
嗯、
或者是怎么，但他就回想、
嗯，
啊，每一次都是依靠你，你就解救他们，哀求。就
如果我们不从这个，我们暂时不去看刚才所说的这个弥赛亚将来钉十字架的事情，我们单单从大卫这个写诗的人来讲，那我们现在看了二十几篇，我们应该已经晓得了，他每次呢，他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自己就把自己就开通了，他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往往是说。哦、我需要一个老婆啊，工作啊，生病需要好啊，我就祷告神，然后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哎，卡住了，对吧？我甚至开始埋怨神。大卫不是这样，当他祷告的时候，神还没有答应他，那这里是很清楚的，你没听我哀哼的言语，你也不答应我，你就让我留在这个状况里面。可是我虽然被留在这个状况里面，大卫当时他每一首诗就是这样，当时就已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完全的答案。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诗篇留给我们的原因吗？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苦难中、悖逆的环境中，非但啊，就像叶班长上里面讲的，不因为不信而软弱，反而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但是这个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他的原因了。他是从以前的事情来开始看，如果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就蒙拯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那我现在岂不是也是一样的吗？那什么叫做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就是说我们的祖宗当他们蒙解救之后，他们赞美你啊。雅各对他的儿子讲述将来的事情啊，摩西临走也是啊，他们都会赞美耶和华的话，那一个赞美叫做神的宝座啊，就是神继续与以色列家同在，是因为他的子民在患难中求告他神，把他们从各样的患难拯救出来，就像雅各很出名的话啊，牧养我一生直到如今的，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这个是他们一生的经历，在这个经历里面，他们知道以色列就是雅各以及他的子孙，我们要世世代代的以此为我们的根基，这是我们赞美的根基。这个赞美是他从神的面前得到救恩的结果，也是他信心的根基。因此我大卫虽然目前在困难里面，虽然你还没有来解救我，我仍然能够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你到了最后，你也一定让我来赞美你。那我们那个时候读了诗篇十八篇，大卫临死的诗，他不是就是这么讲的吗？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那整篇诗就是在对于神的赞美，因为他以一生的经历，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神是可赞美的。 啊，这个所说的以赞美为宝座，其实跟我们唱的这个诗歌啊、举手啊、跳舞啊、敬拜啊，可以说不是有直接的关系了。那不是指着我们外面做的事情，而是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教会对神的这个握信心，对吧？这个叫做以色列的赞美，也可以说是雅各的赞美。他提出以色列，提出雅各，其实就是从创世纪那个地方出来的。那这个宝座都是很稳固的，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小教会，每个人多少有点事嘛，对吧？那直到如今，主是不是很听我们的祷告？是啊，
是的。
那是不是拯救出来我们每一个难关？是啊。那会不会有一天呢，就这个他就决定说，哎呀，文哥你可以上来了，别在底下作乱了。那也是，只是直到如今他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有信心。看这老潘这次生病很有信心的，对吧？我们是经历了不少事情，这个叫做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或者为居所。所以一个人对神的经历呢越多，他对神的信心呢就越稳固。可是当你的所需要的信心还赶不上你的经历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你就叫大卫这样祷告，你要思想神的作为，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嘛。啊，所以这是这段话这第三节它的来历啊，这样就和我们平常在用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22章第9节，
我指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好像画一个连环画，画一个动画，他从生出来就怎么样啊，被交在神的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啊！中间没有第三者，没有别的东西。那、啊、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吗？你们这样想过？嗯，从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很直接啊！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把握？
是的，
是的啊，好好好，你应该越来越觉得这个话有道理，这话有道理。那我们对于自己的儿女也是一样的，他虽然出了我们的母胎，但是呢，实际上是直接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不过就是在他还没长大的时候，神把他们托在我们这里的暂时看管，咦，就好好的带着他。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啊，他就要自己跟随主，走他该走的路。所以这也是一句非常美丽的话，值得背起来。是你叫我出母腹的，是自从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这个图画画得非常好。那当然他们说你在这个很大的痛苦里边呢，你才会说身上206个骨头每一节你都能够体会得到啊，数得出来。
我正想问那一句，你是说体会得到，他说我能，我都能数过。
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这个是很难讲啊，这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因为你现在你的骨头你不会感觉它一节一节。
他这个
嗯，
他说我都能数过，就是真的他能数，而不是说他能感受到。
哎，这个东西其实
是
你想想就知道，你现在说比如说你手指头痛，我问你是哪一节，你就可以告诉我说啊哪一节痛，对吧？他不痛他就没有感觉嘛。啊，两节都痛，你两节都可以告诉。206节都痛。
他不是在用肉眼，就是。
那当然不是了。但他那个感觉，他是用这个东西来形容。当你疼痛的时候，你就可以数他了。对不对？他不疼你没办法数他。他疼到一个地步他就很清楚了。每一个骨头都在疼了。这是可能的。包括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这个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往下看。然后呢，那时候的心里，他的呼求没有在十字架上讲出来，就是求你不要远离我。什么叫做求你不要远离我？这个和前面所讲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是矛盾的吗？神救我跟遗弃我跟我们求他不要远离我，这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祷告啊。有的时候的确你知道神把你留在这个困难里面，神也没有立刻把你从这个环境中解救出来，但是还有一个祷告是什么？我们往往就是说，哎，神你听不听我祷告，对不对？像我们刚才讲，你把我病医好了没有？你给我找到老婆了没有？要是没有的话呢，我甚至怀疑你的存在，我觉得这个神对我没什么用。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一方面你可以回想你的祖宗，他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到最后雅各以色列全家赞美他，那个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所以你需要有信心。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呢，就讲到神虽然不救你，可是他怎么样啊？你们送小孩上学那记得吗？第一天去幼儿园的时候，你把他送进去，他怕不怕？他怕，他回头看你不看，还看，哭不哭？他有时候还哭。那妈妈怎么办呢？在外面站一站嘛，小孩子知道妈妈没有干什么，没有远离他。所谓求你不要远离我，就是万一我挺不住了呢？你明明的看着我受苦，是你把我摆在这个试炼里面，我没办法，但是我还可以求什么？我的神啊，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什么叫做我的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这句中文其实翻的不是很正确的。他是说 Oh my strength, haste thee to help me。 他说我的力量啊，这个就没有翻出来，我们翻成我的救主。他说我的力量啊，你快快来帮助我。什么意思呢？这个 haste 就是说赶快伸手的意思。万一我不行了，你就在我的附近，你就在我的旁边，你还看着我。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啊，保守我如同保守你眼中的同人。你看我不行了，你还可以很快的伸手把我抓住。那当然至终既然啊，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你便拯救他们。这里也是一样，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这里面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救恩上的讲究，就是他是不是求你救我的身体脱离刀剑？我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的身体可以被杀，对不对？但是呢，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这个叫做灵魂脱离刀剑。然后就我的生命脱离犬类，这句话的英文可有意思了。亲近本翻的呢是 My darling, 我亲爱的。有没有人看过这个22章20节的？什么叫做 my darling?
他说原文做独一者。
哎，这个我们英文讲的是 darling 是什么意思啊？
唯一。
啊，那不是我们讲的亲爱的，是我唯一的。只有你了。也就是说对我最重要的。所以中文翻的这个生命它没得翻嘛，就翻生命是没有错的。这是跟灵魂是相对的。所以你就听他讲说，亲爱的 my darling, 你不要老想亲爱的，他就说我唯一的是这个意思。
这个 darling 我记得就是这个宋美龄把这个蒋介石叫 darling。
他洋派嘛。宋美龄他们在美国受的教育，贵族学校受的教育，中国人大部分不知道 darling 是什么意思。对，哎，还是要好好看看圣经啊。那这首诗当然写到21节、22节，就是开始讲到这个救恩的成就了。那22节也是被新约引用的嘛。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是谁引用的？我们才读过的。
这是希伯来书的
啊？对对对，希伯来书第二章。他就是引这段圣经，引这句圣经来说耶稣啊，他的名高过天使，神要借着他做的事情，而且我们是他的弟兄。嗯，这个会是什么？大会就是什么？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这个教会。这是讲到弟兄，讲到同作神的儿女，讲到他是我们的长兄，对不对？ 都是从这儿来的啊。那还有呢，就最后几节呢，有不是这么容易懂。首先24节他说了，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哎，是不是阿们这件事？怎么样一个垂听法？就是到了最后的垂听，就算他在今生不垂听了，他到最后他一定要垂听的啊！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欢乐，在宝座面前赞美他，这是他绝对没有藐视我们在地上受欺压受苦的人，被人憎恶的人，没有没有。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将来的盼望，将来的应许，我们在今天呢就有把握，就有信心，对不对？了不起就是死了嘛，就是这样子了。然后底下这句话呢，我们很少这样用，但实际上这个是对的，就是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来的。什么叫做从你而来的？这是什么意思？
就像那个镜子反射光嘛，那个我们反射过去是赞美嘛，但是
那这个反射是用脑筋是不用脑筋的？你像照相跟画画不一样吗？照相照出来而不是比你画的好啊，对吧？而且好快啊，反射，对吧？那画画它这个是赞美你的话从你而来，这是照相还是画画呢？
画画
还是画画啊？那怎么叫做反射？
经过主观加工之后。
主观加工不是人工智能加工。既然经过我们主观加工，为什么要说是从你而来的？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我们总要看看我们现在唱的歌，我们心里面对神所有一切的赞美是主观加工的呢，从你而来的呢，还是神工 AI， 还是镜子反射？所以你要明白这句话呢，
是圣灵感动过的。
怎么说？你给我们稍微分析一下，什么叫做圣灵感动过？
只有从永恒的眼光，
永恒的眼光
才能看到的。
你觉得什么样的赞美的话是从你而来的？什么样的赞美的话呢？不是从你而来的，因为他这里既然这样讲，那就表示有两种了嘛。你可不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你得想想啊，这例子应该很多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诗歌嘛，对不对？在会中赞美你的话呢，就往往是用唱的，就像这个诗篇一样，它实际上是一种诗歌。这个赞美你的话呢，另外的诗篇以后我们就会读到了，就要唱新歌，就是赞美你的话。为什么赞美你的话叫做新歌呢？就是圣经不一定这样写啊，别人也可能没有这样说，但是经过你的口出来呢，它就很真实很经典，而且大家都觉得这是被圣灵所感动的。像我刚才举的例子，这个雅各的话啊，牧养我一生直到如今的神，救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那这个是从神来的话。可是这个从神来的话呢，照多加的话讲，是经过雅各人工加工。这个人工包括什么呢？这个人工包括他放了20年的羊，讨他哥哥的追杀，他失掉他的最疼的孩子约瑟，包括他像做梦一样醒过来到了埃及，还能够看见约瑟的儿子，全部总合在一起就成了他赞美你的话。因为这个所谓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是因为我们真的在神的牧羊神的带领底下，高高低低坎坎坷坷走完了这一生，对不对？那这些经历从他来的，可是这个体会呢是我们加工的，把它说出来的。既然我们念完了22篇，念23篇，大家都知道了，这是谁的话？这是大卫的诗，这是大卫人工加工的，对于他的一生所说的赞美神的话。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诗歌呢，是很好的，真的是赞美你的话，而且是从你而来的。可是它里面赞美神的话，它不是填空来的。很多的音乐团体啊，他要出一个专辑的时候，他就要摆一定数目的歌嘛。那现在就是比较单曲比较多了，以前要尤其要出这种 CD 光碟的时候，那你就要凑数，凑数的时候就有好多的歌都是怎么样， 那真是硬填填进去的，写完了也没什么人唱。诗歌有两种，有一种就是所谓的经文诗歌，这个从很早就是这样，直接拿圣经的话来入调，因此它整个的表现呢就是在那个调子里。那有些圣经的话，它一入了调，你才觉得说这句话特别的宝贵，对不对？那还有一些诗歌呢，是我们自己啊，用多加的话是人工加工的，从你而来的赞美你的话。那这些话如果能够打动人心的话呢，它就能够是一种很好的诗歌，也一定会被大家传颂啊。如果你就是转是滥竽充数这么填进去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的一生，我们都可以被结晶成所谓赞美你的话，而且这个赞美你的话呢，是在大会中，就是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感动。那刚才已经说了，最清楚的就是底下的诗篇23篇。那22章26节还有一句特别美丽的话，这是什么？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哎呦，这讲的好好不一样，可是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啊？英语也翻得很类似， Your heart shall live forever。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谁能够解一解啊？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这个你们是谁呀？
我们
在这里怎么形容这样的人吗？先从25节26章。
会中的人。
来，敬畏耶和华的人，对不对？谦卑的人，寻求耶和华的人，对吧？这是他的话，这不会错的。这些人的总和叫做什么？你们。那什么叫做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这什么意思呢？
有的人的心会死掉，但他愿我们的心永远活着。有的人的心里没有盼望，没有
哦，
死掉了。
你是所谓永远活着，就是永远寻求耶和华吗？永远敬畏耶和华，这个可以说，这话多好。可是我们要明白它，才可以拿来用。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劲儿，是不是？
心里装了永活的。
心里装了永活的。永远活着的心，心里面装着永活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状况的心呢？还有没有进一步的形容呢？在这里，后面在讲的啊，包括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归顺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敬拜，把国权归给他。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吃喝而敬拜，要侍奉他，并且把公义传给将来要生的民，这个叫做永远活着的心的状况，一个正常的状况。所以这里所说的赞美敬拜和咱们今天教会所说的赞美敬拜是差距相当相当的大。这个赞美敬拜是永远的，是真实的，是我们这个永远活着的那个生命的状况。我们在今天呢，是寻求，是谦卑，是敬畏。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是干什么？这个字很有意思，你们要想念耶和华，要记得耶和华，要归顺他，并且直到永远，我们是在他的国权底下。啊，这样的心叫做永远活着的心，也永远不会老、不会衰败的心，那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讲嘛，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话，我是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这些话乃是你们的生命啊。他把我们这些人在永恒里的状况，得到这个十字架上救恩之后，我们那个生命正确的特质就我们写了出来，必有后裔侍奉他，这个叫做永远，是一代一代传下去，而且是不变的。那我们今天他这个后裔是什么呢？就是31节所说的，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谁啊？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所以你看希伯来说他为什么会说这个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尽忠啊，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儿，对不对？他能够看见不断神的作为存到永远的， 我们因为得到救恩，我们因为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所谓永活的生命，永活的心呢、啊，我们也和他一样，我们的这个人的一生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赞美他的话啊，通通都存到永远，传给将来的世代。所以这是一篇非常非常完整的诗篇，那是非常重要的诗篇啊。那这个完了，接下来就是23篇了。23篇就是刚才所说的，赞美神的话是从你而来的，对不对？